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TikTok 啊，它是如何通过在这个中共的影响和操控之下呢，来渗透美国，成为渗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哈。那么在不久前呢，几天前硅谷自由论坛有举办了一个也算是叫做专题的论坛演讲哈，邀请了英文大纪元的节目主持人来探讨 TikTok 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怎么样中共通过人民战争来对美国社会产生渗透和影响的。那同样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哈，下面请子涵来跟我们分享。
嗯，好的。那当时这场演讲它的主讲人呢是这个英文大纪元叫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主持人，也是英文大纪元的一个资深编辑哈，叫 Young Jackalick。 那可见这个英文大纪元它在美国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大了哈。那他演讲的这个主题叫 TikTok 美中关系的定时炸弹，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ikTok, right? And Gene was talking aboutsomething a little earlier, which is particularly salient. It's our ability to speak to each other.
那他其中就讲到哈，过去20年社交媒体的发展呢，反而是制造了很多信息孤岛，影响了人们相互交流的能力。他说 TikTok 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因为 TikTok 它是可以说是中共对美国青少年洗脑的一个工具。他又举一些小例子，他说比如说在去年10月7号之后，你在 TikTok 上看到的讯息 97% 的内容是亲巴勒斯坦、亲哈马斯的内容。他说这只是一个小例子。那另外呢，他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啊来讨论 TikTok 还有相关的一些法案，但是呢另外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呢美国允许中国的富人购买空军基地附近的土地，他说你知道这些中国富人啊，他们100%都和中共政权有关系。那还有比如说呢，像在加州啊有很多间谍的行动，加州还有一个生物实验室哈，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 CDC 也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但是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这个生物实验室啊和 COVID 和一些病毒啊都有关系，让人感到非常的害怕。他说一方面是 TikTok 本身它上面的信息就是一种误导，另外一方面呢它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没能关注其他更重要的，比如中共是怎么样来渗透和颠覆美国的一些事情。他也给在台下的美国人讲中共在美国的这个海外警察站是怎么运作的，不知道这些美国人是不是熟悉哈。他说到中共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他们主要是在中国城办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给大家提供一些领事服务啊，还有其他一些社区服务啊。但是他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区组织。他也举例说像是在休斯顿的中领馆都被关闭了，因为呢那里啊是有大规模的间谍行动，这是中共在外交掩护下哈在美国做的一种海外警察、海外渗透的一个活动。他说呢，这个 TikTok 就是中共来影响美国的一个工具。他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在手机上安装它。他说你只要安装使用了一次，你手机上的那些数据其实就都被他拿走了。他说如果你安装了，最好是删除它。那当天在台下哈，作为这个听众的还有袁弓仪先生，他只是一个听众哈，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他也表示说美国为什么不能开发出一个更好的平台来取代 TikTok 呢？他说他现在还想不明白。
其实美国现在着手的是让 TikTok 和中共来去分割哈，就是能够跟它原始的这个字节跳动的母公司剥离开但是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字节跳动就说宁可美国这块业务我不要了，我也要保留，因为这个核心算法啊它是不可能出售给美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 TikTok 在美国被禁哈，已经是成为一个很难改变的命运了哈。但是我们今天来去探讨它，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和重视哈。首先第一， TikTok 这个平台它有哪些危险，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哈，它在美国有1.5亿的用户当中哈， 那么18岁的青少年以下的啊是占10%，剩下的都是全部都是31岁以下的这个用户是占绝大多数哈，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么所以呢，大家知道，首先知道 TikTok 它的风险是哪里，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我对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朋友来说，要意识到啊，中共啊，他虽然不在，你以为他不在我们身边，但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渠道和模式、舆论的工具的操控呢，都在渗透我们，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警觉了哈。好，那下面看子涵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好，最后再分享一个上周在旧金山的一个活动啊，是我们华裔的旧金山市长竞选人李爱晨他所主办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主题呢是抗议旧金山市政府解雇这些不接种疫苗的雇员，并且是呼吁啊大家支持他来竞选。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录音。
Honestly, if I rely on people, I will not able to win the election in San Francisco as the mayor. However,I believe in God.
那他就讲到说，我有问他说，在旧金山这么一个很左派的城市，你作为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的候选人，你觉得你怎么能够获胜呢？他说啊，他相信神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他说，不管你是男性、女性、移民，也包括 LGBTQ， 只要你是人哈，你就能够看到旧金山的状况不对，比如说无家可归者，比如说警力的这个不足，比如说砸车现象，还有孩子哈，在这个学校允许情况，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就是私密部位被割去，就是孩子的变性。那这是他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他说他作为一个逃离共产主义政权来到美国的人，却发现像旧金山的很多人现在生活的并不幸福。那他是希望呢能够带回美国宪法赋予大家的这种三种基本保障，幸福、自由和正义，真正的给旧金山做出改变。那针对这个被解雇啊，因为没打疫苗被解雇的问题呢，当时在现场也有不同的人发言。那比如说2位华裔的也有发言，其中一个是华裔的朱莉张女士，她就讲到她自己在旧金山总医院工作了8年，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医生也证明她不能够接种疫苗，但是她还是被解雇了。那另外一位也是李爱晨之前的一个同事，在旧金山人力服务机构工作，他工作了大概17年在这个岗位上，但是就是因为他拒绝接种疫苗，他也是被解雇了。那现在呢，旧金山市政府啊是面临35起针对这个被解雇事件的起诉，很多人被解雇之后啊，他们的生活都是陷于困境。那另外呢，还有一位男士叫 Daniel Goodville， 在另外一个活动上我也采访过他。他呢是在2021年1月6号国会抗议活动中被逮捕的一个人，现在呢虽然是被释放在家中，但是仍然是处于被监视中。他也讲了他自己还曾经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不戴口罩而被警察逮捕。他说呢，不接种疫苗就失去工作，不戴口罩就被逮捕，这个是已经背离了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有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赋予的自由。所以他说呢，他支持李爱晨，我们的这个华裔候选人，成为旧金山市长，帮助旧金山人民拿回他们应有的权利。
确实，美国信奉的是这个自由啊和公正啊。那么现在看到的有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些政策和强制的实施呢，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觉到偏离了这个美国的就是立国的原则和精神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民主社会下的我们，作为选民，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站出来去维护美国的这个制度，维护美国的立国的原则哈。非常谢谢子涵带来的这些采访和报道哈。那么后续关于你看今年是大选年有哪些候选人呢，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呀，包括相关的一些深刻的探讨啊，我们还会在后面陆续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好，再一次谢谢子涵，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晚再见。